大家好，感谢主又让我有一次机会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在今天的早晨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得到你圣灵的启示，得到你神话语的启示，得到你的感动，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是多么的宝贵。主啊，让我们满心回应你，我们愿活在你的里面，愿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今天的敬拜，保守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我们人生在世，就是说最最根本的关系哈，其实是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亲情的关系。当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不清晰或者没有处好的话，人际关系各方面都会很糟糕，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那为什么这样说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最最重要的呢？因为耶稣自己也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什么叫做永生呢？就是约翰福音17:3，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了，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永生我们当作我们去天堂啊，我们死后可以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把这些当作永生啊。它其实我们永生是我们跟上帝的一种关系哈，我们就越认识这位上帝哈，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永生的宝贵哈。否则的话，有的人说我天堂我也不想去哈，就是说因为你没觉得这个永恒跟上帝在一起有多少宝贵嘛。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确实是很不容易哈，就是我们常常就受到很多的冲击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在世上活着，常常都是为了人活着，而不是为了神活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啊，远远超过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乎的常常就是说世界上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好像一个大栏杆，有很强的吸引力啊。所以我就看那个电影里面，就那个像那个撒哈拉沙漠啊，比如你卸在那个沙地里，你就靠自己能力完全是拔不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世上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就世界上的价值观，比如说金钱了、名誉了、地位了，然后权力了、身份了，这些东西都深深刻刻的拉着我们，我们好像回转不过来。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整个时代都是弯曲悖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说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正常的关系，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我们从某种角度我们都是被扭曲了，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还是常常缺乏安全感，缺乏满足感。然后呢，我们信主都是我们知道信了主我们应该有很大的祝福哈，我们应该脱离罪恶的捆绑，应该有完全的自由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有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有四苦，我以前也讲过哈，他说看不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其实你知道的，这四句话就是，虽然这四句话也不是那么完全了，但是你仔细去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真的在这世上活着，有太多的看不透，太多的放不下的，很多的输不起的。输不起就是你看到你的，特别是跟你有类比的人啊，就是人家高薪啦、发达了，我们就心里会难过哈。我们就是在这样，但是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啊，因为这个信仰是一个伟大的信仰啊，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信仰。因为保罗说过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了。所以我们应该是个全新的关系，神应该帮助我们以神为中心，为神而活，以神为乐哈。我们应该得到真正的自由、喜乐和平安哈。 但为什么会那么难呢？就好像我们信主了，或者就包括慕道的朋友，有的时候他作为慕道的朋友其实也很想得到那种自由，能够放得下看得开哈。我们信了主了很多年，但是我们慢慢的发现啊，就是说信主之后的回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像是个漫长的过程啊。那这里面呢就是有两个的很大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就对你的压力拉力很大啊。第二个原因是你我们自我的，就我们自我呢从来或者只是偶尔啊，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这个信仰，我们新的生命看得那么重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被这个世界啊，就下面的这些东西拉得看得很重，我们都不以为然了，就我们就被他拉走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反思提醒，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回转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这人生的一辈子啊，就像保罗讲的，就是说他说你要穿起你的全副的军装啊。所以人生的一辈子就想像一个战士在打仗一样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战士啊。这战士打仗呢，如果你不明白你的敌人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武器是什么，那这战士打仗几乎是必败无疑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打仗，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跌倒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立志啊，有的时候一年之初我们立下志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到年终的时候或者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心里后悔啊，我怎么又没有做到啊？有的时候我们跟神说 I'm so sorry， 好像甚至流下了眼泪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敌人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真正拿起我们的武器啊。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自我跟世界啊，这些所谓的好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啊，金钱、名誉、地位、权力啊，都是向我们拉着我们落下的东西啊。我们的武器呢，其实只有神来的哈，就神的话、神的灵哈。我们只有借着上帝的 spirit 哈，上帝的灵哈，跟上帝的话哈，才能帮助我们打这一场仗哈。我们的心呢，才能真正的回转回到神的那里去哈。所以，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次都会讲，我们最最基本的属灵操练哈，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灵修，一个就是祷告啊。但是呢，我们自己只是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这两方面做得非常的差。说什么很差呢？因为我们的灵修祷告常常是任务式的，因为别人告诉我们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会花时间。今天读经计划告诉我读一章啊，我匆匆忙忙的读完了一章的就过去了，告诉我读三章啊，我匆匆忙忙的读经读三章又过去了。然后读完之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想我真的读了什么，我得着了什么。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从心底里就是说有那种渴望跟渴慕啊，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话来启示我，我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在你面前安静啊，我需要停的时间，因为这个是最最宝贵的。我们很多时候很少我们的灵修，其实我们不是常常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们常常不是灵修的，我们把读经灵修很多东西都混为一谈啊。我们是完成任务式的做神的事情，我们好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扎一个钩啊。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心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成长就是这个操练啊，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啊。第一最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神面前安静啊，其他一切做的我觉得都是虚假的，就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虚假，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完成任务嘛。那只有我们的心对了安静了，我们的心交托给神了，所以这个字用的很好，叫 devotion 哈，就我们的心 devote 给神了哈，这时候神的灵哈，神的话才能在我们在里面工作哈，我们才有真正的读经和祷告的。有一次我有一个博士后， 他来了一段时间教会啊，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想去你们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发现你们教会每次的祷告啊，都是那些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就为这个人的身体了，为那个人的孩子了，为那个人的学业了，为那个人什么，他说好发现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东西。他说他当然是个出身的基督徒了，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没有东西祷告，或者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这祷告那么的枯燥乏味啊，就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东西非常的琐事有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祷告灵修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图上，我想用这个图来代表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的伟大，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渺小，求上帝来充满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可以依靠这位上帝过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然后我们知道什么是最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跟我们分享困难，我们也有属灵的眼光，知道他困难当中他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这个困难的本身啊。所以我们常常为困难本身祷告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或者祷告的也为无力啊。但是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祷告和灵修啊，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话啊，就是我们是真的非常渴望认识这位上帝的伟大，认识我们自己的渺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很多教会活动，甚至有读书读经计划啊什么，但是常常好像得着很少。也有人跟我分享过，我每天读圣经一年就读了一遍了啊，但是我好像没觉得上帝对我有什么感动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审查我们的心啊。所以今年我在想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才是今年还是刚刚开始，希望就是上帝借着神的话，借着上帝的启示对我们的感动啊，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心摆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用他的灵啊，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圣经上反反复复告诉我们。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只是生活上有很大的反差哈。当然我们对神的话呢，有的时候这个重要性也没有很好的体会哈。就是比如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就是这句话就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没发现，就是说我就发现我很不懂哈，就是怎么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所以上帝的话是要让我们去思想的。就是我刚开始信主很多年了，就是我读到这句话我都发现非常震动哈，怎么会这样呢？就我活着是依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是好像上帝的灵就迫使你去想啊，到底耶稣讲的什么意思啊。我后来发现啊，就是说我们人贴身啊，是不会把上帝的话放到我们心中的。我们觉得这句话就是平平白白的，上帝的话很重要啊，但反正我也觉得没多少重要啊。但是我后来一直读到出埃及记啊，我才发现就是上帝他要告诉我们这个重要性，然后呢他慢慢考验我们，他说我让你们试炼你，让你受苦难啊，这种天上的玛纳吃给你吃啊，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人上帝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让我们体会啊，我们每一次的就是说想要做到都做不到，我们就会回想到其实我们依靠的应该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哈。然后第二句就是保罗讲的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他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冲击拉力压力都很大哈，我们自然而然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叫你们可以查验行为善良，何为行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世界上，甚至是非基督徒慕道友都是一样啊，我们都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呢？然后我们基督徒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其实我们是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前提条件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变化这个字呢，就是非常的强调的是，在英文中叫 transform 啊，就你整个人的思想意念被改变了，你整个人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你这个人就从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变得这个思想意念哈、跟耶稣是那么的像哈、人家看你已经不像一个你以前的你了，人家看你就像怎么我看到一个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耶稣2000年前就离开我们走了，然后很多的人看到这地上原来有那么多的耶稣活着，那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心思全部被改变了，那被什么东西改变了？只有上帝的话语，只有上帝的灵来改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人对上帝的话语不喜爱的话，我们的心意更新是不可能被改变的，然后呢我们也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讲的都是空谈。所以我们必须对上帝的话语有那种喜爱的程度，愿意被上帝的话语被改变。然后这里面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榜样，比如像保罗哈。保罗为什么成为伟大的使徒？他不仅仅跟耶稣里面有特殊的经历哈，我相信保罗对这个旧约的圣经哈是非常非常熟啊，就是是充满了他的思想，这是我只是这么讲。然后最后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要得到自由哈。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如果不晓得真理，上帝的话没有进入我们心里啊，我们哪里来的自由呢？所以用三节经文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上帝的话至关重要，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是对反差是多么的大，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渴慕是多么的不够啊！然后想到想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到分享诗篇19篇哈。为什么呢？就是说我首先承认，就是我呢，就是说第一没有音乐的天赋哈，我不会唱歌哈。第二我有没有文学的天赋，我常常读诗篇，我也不是读的那么懂啊。但是这一篇诗篇，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美哈。然后呢也符合现在，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说很多人说科学家为什么要做科学啊，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就是我们做科学的一种身份啊。这诗篇里面很清晰的它启示我们，或者歌颂的啊，就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两本伟大的书啊。第一本书叫做神的创造啊，就宇宙万物啊是神的创造啊。第二本书叫做神的话语啊。所以你仔细去看哈，就神的创造这本书，这诗篇很有意思，他用了6句话讲是歌颂神的创造哈。神的话语哈，它虽然是3节经文哈，但也是6句话歌颂神的话语哈。然后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哈，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慌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其实我觉得体会这个诗篇这里，我最深刻的体会呢，是有的时候就出去 camping， 就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早晨或者傍晚啊，站在森林中看到星空，或者那个看到阳光啊，你真的能体会这诗人的感觉，就是说觉得哇，原来不仅仅我们要歌颂上帝的荣耀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嘛，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的啊。既然上帝创造人类是要荣耀神啊，那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又是什么？也是荣耀神的，他也是歌颂上帝的荣耀。所以我想稍微分享一下，就用几张图吧来帮助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人，就是我们人很喜欢看去旅游啊， 看风景啊，看高山、大海、雪山，我们很喜欢拍照，为什么？就是因为那里面有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就是喜欢，比如以鸟语花香啊，就是说里面在我们会有些音乐家就会那个写出音乐，像贝多芬的交响乐之类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动啊？因为里面隐含着上帝的荣耀啊。所以创造人类的目的是荣耀神，宇宙万物也在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用这张图就是说太阳系嘛，太阳系的运行图轨道啊。你只是看这张图啊，你去思想啊，你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个偏见的人啊，我们真觉得这里面有上帝的荣耀啊，有上帝的能力啊，也有上帝的奇妙。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比如太阳、那个地球还有其他星球，如果你想，如果他们像我们人一样啊，那就糟糕了，他们什么时候就撞起来了？因为他们会冲突嘛，打架了或者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地上根本没办法生活。但这宇宙万物啊，我就代表上帝的完美跟上帝的和谐啊。如果这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是不完美的、不和谐的，那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这位神啊，就叫三位一体的神啊，英文叫做 Trinity。那就三一神最大的一个属性之一哈、啊，就是 unity， 就和谐了。所以从这个宇宙万物真的能看到，就是说我们思想到神的属性就是和谐啊。继续看哈、啊，就是上次我也分享过这张图，这是银河系哈、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到谷歌去看看这种那个宇宙的图哈、啊，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就是我们小小的地球在这个伟大的银河系里面哈、啊。然后如果这个银河系就亿万年哈、啊、都是这么保持着哈、啊、和谐的保持着，我们能感受到神的伟大，也感受到人的极其的渺小哈、啊、我们能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哈、啊、看着这张图，我觉得我们人就自然而然的有敬畏的心哈、啊、所以神很奇妙，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啊，所以一个人啊，看到宇宙万物没有一点点敬畏之心的人啊，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智慧的。但如果看到宇宙万物产生敬畏的心的人，智慧就开始了。那我们有敬畏的心，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圣的荣美啊，也看到无限的智慧。所以诗人在诗篇八章三到四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别说能算什么，你正过念他，世人算什么，你正眷顾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创造就上帝的启示，也是上帝话语的一部分哈。然后再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很多人可能知道，就是说 Dr. Francis Collins 哈，是现在的那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那个 director， 他以前是人类基因工程的带头人啊。所以他写人类基因工程结束之后呢，他写过一本书哈，叫上帝的语言啊。所以他有一次在做报告的时候，他用过这张图啊，这张图的左边哈、啊、是叫什么，那个 York Minster， 就是那个英国的约克敏斯特大教堂啊，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大教堂。那大教堂上有个叫 Rose Window， 就玫瑰窗啊，玫瑰窗的那个就是那个有光线的时候，你照着那个玫瑰窗的正面图啊，就像这样一张图啊。然后右边呢是我们人的DNA 双螺旋结构哈，三维结构哈，双螺旋结构、三维结构，你从上往下照看哈，就这样一张图。所以这两张图你看很相似哈，就是我们的基因啊，是这结构图哈，跟这个玫瑰窗就是说异曲同工。当然，这玫瑰窗远远没有我们基因结构图那么漂亮和复杂了。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哈。他说就是说科学与信仰哈、啊，其实难道是冲突的吗？那科学家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家目的并不是为了科学让我感到骄傲啊，科学家的目的并不是科学让我有口饭吃哈、啊，科学家的目的是因为借着科学去认识上帝哈、啊，荣耀上帝哈、啊，感谢上帝哈、啊，也借着科学去造福人类哈、啊。所以一个科学家他就越做越深刻，他就会越谦虚啊，他对上帝就是越敬畏啊。所以诗篇又讲到这么一句话， 他说上帝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里面深深知道的。所以我想每个人其实都有个人的体会哈，就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好像从某种角度感觉呢，就是说整个宇宙万物啊都在歌颂赞美我们的神的。所以我就用了一首歌的词哈，就他说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的。就整个宇宙万物，就他这种，你看就是他这里讲的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诗人就是诗人嘛。他说从这天到那天发出野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哈。他有野语的，不那个有知识的。这些传道人是谁呢？是太阳、月亮、星宿，他每天24小时不停在传道，告诉我们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存在。他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的。所以我们那个 PNO 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会这么讲，他说你如果现在觉得生活很累，科学没有方向，他说我就建议你到哪个高山或者哪个大海那边一个人安静两三天。那个这个讲法就跟我们很像，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哈，你好像就感受到上帝对你的启示哈，上帝对你的带领。当然这是我这个人解释，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哈，就是一个人他其实他是不需要听到福音的时候，或者没有人跟任何人跟他讲过什么的时候，他其实上帝的启示哈已经传到他的耳朵里了。世界上不管在哪个角落，上帝的启示都已经在他心里了。所以保罗会讲，他说虽然圣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难道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因为刚才引用了刚才最后一节经文，因为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了地极啊，就是这些宇宙万物啊都在传扬上帝的信息啊，他的声音传遍了天下，他的言语传遍了地极。所以人活在这个世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例外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已经显明在人心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哈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哈，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不信这位上帝哈，是我不想信，我不愿意信，我说或者我以后再信的，就是我们自己把神推开的。这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启示哈。好，接下来我们刚才不是讲的太阳系吗？显然太阳在上帝的启示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人最容易看到就是太阳系的东西，再远就看不到了。所以太阳它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他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室帐幕啊，太阳如同深蓝出洞房，早晨起出来的时候就满面荣光啊，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啊，他永远带着喜乐啊，欢然奔路啊，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啊，他是永远的信使，他从来没有一天不出来的。然后地上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啊，我们地上所有的万事万物啊都去享受到太阳的温暖和上帝的无限的恩典啊。我以前读这篇的时候呢，我读到这句我就特别感动啊，就是太阳就是真的带给世上万事万物，不管好人坏人，不管细菌那个叫什么病毒啊，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它都受到太阳的温暖。然后呢，显然我觉得这里就是说诗人他肯定有个类比啊，这太阳呢就是类比，因为他马上就要讲到基督的话了哈。我觉得太阳它就是类比是基督哈，所以英文也很有意思哈，太阳叫做 sun 哈，基督也是叫 sun 哈，所以发音好像是一样的哈。然后呢既然太阳比喻成新郎哈，那就有新妇哈， 如果我们把地球比喻成心腹的话，那心腹是完全靠着太阳阴生活着的，它享受着阳光温暖和一切能量的供应啊，它享受着新郎的信使永远的同在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上帝启示我们，我们基督徒是完全依靠基督生活的，基督带给我们爱、生命、力量和生命的光哈。而我们的基督是多么的信实，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哈。所以诗人一下子就转折到这圣经的第二本书，就是第二上帝启示给我们第二本书，就是我们这本所谓的圣经 Bible 哈。那这本书有多么的宝贵呢？就是诗人就用了六句话，六个排比句吧，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啊。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啊。然后全被凝塑成人生，我一点点分享一下哈，就是他讲的是什么。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被凝塑成人生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宇宙万物是完美的，那上帝的话语也是完美的。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就是完美的意思啊，能苏醒人的心哈，就是我们人在这世上活着很多时候都睡着了，是上帝的话让我们醒过来的，是让上帝的话让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苏醒过来，让我们全叫什么 comfort 哈，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哈。所以神赐给我们是全备的福音，上帝的慈爱、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苏醒悔改，并且能够回转，我们可以转向神、转向圣洁。然后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啊，是智与人有智慧啊。所以这本书啊，就每一个故事啊，都是那么确定，每一个法度都是那么确定啊，几千年的历史都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迷茫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混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磐石哈，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的法度哈。我们上帝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变得自有智慧哈。这个智慧呢，就是说大智若愚的智慧哈。我们能够单单信靠神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智慧，而不是世界上那种智慧哈。世界上有很多技巧，有很多的艺术哈，就是让你学会怎么做人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单单信靠神的智慧。然后下面一句，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的，所以耶和华有的时候就是指正我们，让我们心里感到自责、感到内疚哈，然后反而能够快活我们的心了。这个我刚开始不是很理解，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去一个餐馆吃饭，那小孩子呢很不听话，大吵大闹哈，然后他爸爸呢就把这小孩子拖到停车场去，把他痛痛的打了一顿啊。然后就是说停车场有一个女的就看到他爸爸就非常生气，怎么可以打孩子哈。然后那小孩打完了之后就很开心了，他说爸爸我主张你是来的我们哈，他说那个女的有什么问题啊，他就知道他该打。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做错事啊，我们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但是呢我们被上帝提醒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然后我们心里就开始产生快乐。所以当然这个不，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哈，就肯定超越这个意思，但我只是做举个例子。然后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啊，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的眼睛会明亮的。那我发现我们很多都是读书人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读书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书很难读哈，读不懂，读不进去，读不完哈。那我们上帝的话呢有这个好处，它会明亮你的眼目啊，它让你发现你就确实有智慧啊，你这个书啊读起来就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啊，你就读得进去了，然后你可以举一反三啊，你可以不叫过目不忘，至少那些东西在你脑海里好像不容易忘记了。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就是说比如刚开始我很想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这本书哈、啊，是我发现这个是最好的催眠曲子。他我一读，他就会睡着。但是慢慢慢慢，就是你就求神，神会开启你心灵的眼睛哈、啊，能明亮你的眼睛，你就会发现哦， 我眼睛突然打开了，我可以读书，不仅读这本书也可以读别的书。所以他说耶和，这里面就有人讲了四句了哈。他最后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啊，所以这个字呢很有意思，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敬畏的意思啊，就耶和华的敬畏啊洁净的，然后能存到永远啊。那我在想，就是说世人可能他想表达的就是当你在神的话里面慢慢成长之后哈，你敬畏的心就越来越强了，就你有敬虔敬畏的心啊，这个心产生之后哈，不仅仅是耶和华的道理存到永远，你产生敬虔敬畏的心的果效，在人心里的果效存到永远。那学员不是老是讲一个主题叫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吗？那上帝的话能够让我们产生敬虔敬畏的心的，在我们心里的果效能够存到永远哈。那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哈，耶和华的话是完全的真实哈。其实特别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你没发现，就是说，就说我自己吧，我常常在新闻上花了不少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是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虚虚假假哈。然后慢慢你就发现你对人啊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世界都是这样嘛。那这世界是充满的虚假，世界上甚至告诉你，他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啊，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啊，我们只有真正的真理，就是耶和华的典章是完全的真实的，而且它是全然的公义的，它是完全的正直的，法官可以错判啊，陪审团可以有偏见啊，但耶和华是全然真实的。就用这么六句话，诗人就是来描写上帝的话语的宝贵哈。所以他前面六个排比词哈，就六个词：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哈，是上帝的话的文字了。就上帝话语，你有很多文字嘛，你可以说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就有不同的文字哈。但这些名字呢它有属性的，就是上帝有属性的，就是神就是爱，那他的话也有属性，那他有六个属性的。第一个属性呢就全备，是完美的，你在这个耶和华的话语里面挑不到任何的刺，它是确定的，永远不会改变，它是正直的，永远都是正确的，然后它是完全的清洁的，就是 pure，就是清洁的。所以人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哈。那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清洁哈，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是清洁的，你就会见到上帝哈。那耶和华的训词是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哈，能够清洁我们的内心哈，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不宝贵的。当我们内心中不清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宝贵什么不宝贵嘛。我们把那种垃圾当作宝贝哈，把宝贝当作垃圾，常常会这样，对不对？然后它的道理是洁净的，然后它的典章是真实的。所以你看这六个功效啊，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有功效的啊，神的话是一个双刃剑哈，能够切入我们的骨髓和我们内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它有功效。第一个功效就是让你从非基督徒苏醒过来了，你今天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让你心苏醒过来了，哇，就是你苏醒过来了。就像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C.S. 路易斯哈，就是说他原来很长年份都是非基督徒嘛，他有一天突然信主了，他写了第一本书叫做经月，不是那基督教的第一本书叫经月，就 Surprised by Joy 哈，就惊奇的惊，喜悦的悦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首先第一，上帝的话语全备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醒过来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啊，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每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第二个功效，我们本来都死在世界上，不管别人说你聪明不聪明啊，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愚笨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今天的宝贝，但上帝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上帝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然后呢，当 当我们苏醒过来之后，我们开始有智慧之后，我们内心深处才真正的有了喜乐了。我们常常有 joyce 哈，欢心欢心欢心，就唱我们唱这种诗歌，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唱出来哈。然后上帝明亮我们的眼目哈，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有何等的指望哈。然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敬畏虔诚的心都可以存到永远。然后耶和华的话是全然的公义，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最后活得全然的公义。所以这六句话来颂扬歌颂吧，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所以从诗篇就说，我觉得诗篇十九篇为什么很宝贝哈，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上帝通过很多的方面来启示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上帝所创造的启示里面。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阳光、空气、雨水、宇宙万物、家庭是工作哈，上帝不管怎么着，他都通过那个在启示你，他又通过最宝贵的启示，恩典的启示，就是这本书哈，启示我们上帝的话语多么宝贵。他希望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希望我们一个过荣耀神的生活，希望我们过一个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生活哈。所以接下来当诗人认识到上帝的话语是那么宝贝的时候，他心里马上就有那种特殊的感动，他就说他有那种特殊的爱慕，就爱慕神的话语。他说上帝的话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针可羡慕，比蜜甘甜，比纷繁下地的蜜甘甜啊。那这句话呢，我不是很明白，我看了一下那个 commentary 我才能明白啊，就是他为什么这诗人说比金子更宝贝，跟纷繁下地的蜜更甘甜啊。他说这是面对两种人啊，一种人是年轻人，一种人是年长的。他说年轻人呢只在乎快乐啊，就像这个吃蜜一样的哈，就是我享受快乐就可以了，他不在乎赚钱哈。比如像我们家里多多小薇之类的，他还没想到赚钱嘛。对，所以他就是说他要告诉小孩子哈，他说上帝的话比蜜更甘甜，而且比纷繁下地的蜜更甘甜啊。但年长的人呢，我们其实不是很在乎那种享受了，我们在乎的是那个赚更多的钱啊，就我们把金子看得特别的宝贝啊。他说告诉你，他说上帝的话比金子更羡慕啊，然后比极多真真可羡慕。所以同样的诗人呢，就在诗篇一百一十九九十七，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真的希望就神能够感动我们的内心，我们也跟神一样，神啊，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接下来这个诗人就有一个祷告，他说我是你的仆人啊，你的话语的宝贵让我受警戒啊，我心里清楚的明白守着你的话语有大大的奖赏，大大的祝福，就是我们都能够知道就永恒的祝福，跟上帝相爱美好的关系啊，这一切都是大赏。然后诗人也很谦卑哈，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我们每天都是应该跟神祷告，就通过神的话，神的话语，神的灵，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他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用罪这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最后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最后一句话的祷告就希望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世上活着不再想要取悦别人啊，不再想要取悦人，我们想要的取悦的是上帝自己，希望在神面前蒙悦纳。但是如果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没有上帝的话，我怎么蒙悦纳呢？我是说心里的意念希望能够被上帝的话充满，我口中的言语能够发出上帝的话，这是诗人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跟人交谈的时候，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传扬上帝的话，我们所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能够去蒙上帝的悦纳。 所以讲了这么多，就是我知道上帝的话的宝贵哈，是可以讲很多，而且圣经上也反反复复启示我们，然后一堂也讲不完哈。但是我只是想通过这诗篇十九篇，给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个分享提醒，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然后最后一段呢，我就想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就是既然上帝的话那么宝贝，我们如何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呢？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让上帝的话活在我们心中，我慢慢觉得最大的关键啊，是我们的心啊，而不是自己给自己下达多少任务啊。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因为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完成一个任务对我来说是不是那么难的事情的。就是比如说你叫我一天读三章圣经啊，或者一天花半个小时读经的，或者做很多事情了，我能够完成任务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受过不少的苦啊，我能够对我有一种毅力完成我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我发现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颗心啊，就是我只是完成任务的。所以我觉得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啊，他就强调是我们的心是什么。他说弟兄们，如果你在我们今天的分享或者你自己在祷告灵修的时候，你感受到上帝是多么的慈悲哈，上帝多么的慈爱，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的时候，你就应该将自己身体献上啊，当做活祭啊，将你的心献上当做活祭啊。你如果心不献上当做活祭，那你就没有敬拜上帝啊。他说这其实这是上帝所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才是理所当然的，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敬拜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来敬拜上帝，我来敬拜上帝哈。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一样，就是说我将我的心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那我们就没有敬拜哈。敬拜这个单词就是说敬拜上帝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你完全的主嘛。所以就是敬拜两个字就是献上的意思哈。所以就是说我们这首先我们这心态上一定要有敬拜献上交托的心态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之后，我们就达到了第一步啊，有个前提条件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我觉得就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在教会里有了长足的长进啊，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基督徒啊，然后呢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虔诚了，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也很属灵了，但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就没有，这是很危险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属灵啊，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敬拜的心态的话，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基础啊。所以我觉得罗马书这个保罗为什么这个地方转折提醒这么重要啊，就他告诉我们心态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学习求上帝帮助我们将我们身体献上啊。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那你该怎么做？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你每天就用敬拜的心，用祷告的心，好好读上帝的话吧，让上帝的话跟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是他说我们会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这是我们会明白的，这是第一点，就心态上。当然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总结了，就是并不是说标准答案。刚开始有个敬拜的心态，第二个呢慢慢我觉得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态，祷告的心态。所以祷告是带着一种渴慕啊，就每次我们跪在神的面前，难道没有东西祷告吗？就是我们我觉得第一个祷告的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渴慕的心的，让我更加的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啊。所以诗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要爱慕神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然后我在夜更未患的时候就醒过来，为的是思想你的话语啊。然后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他像一棵树，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那这里你发现就是有两个关键字啊，第一个关键字是渴慕，第二个关键字是思想。然后我们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我们有读经有祷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没有思想， 就是说一句话，也就上帝要把这句话进入你，不仅进入我们的头脑，还要进入我们内心啊。我们心的需要花时间好好去思想神，然后我们想不通的时候就求神啊，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去思想。所以诗人就是说不住的讲，就是我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昼夜思想。为什么？思想太重要了，就思想上帝的话啊。就是说我灵修的时候，实际早晨灵修的时候只是第一步啊。我灵修的时候我花了20分钟、15分钟读了，好像这句话对我有感动啊，我不能一天当中就把它忘了呀，就是我要好好的去思想。第三就是要培养这个天天灵修默想背诵的操练，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打仗一样的，就是说我练了基本功嘛。圣灵的宝剑是上帝的话啊，我们带着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身镜、真理的腰带，这些都有了。但是我说如果我们这些武器都不操练啊，那我们打仗还是打不赢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基本的操练，就是说他说贴贴的默灵修默想背诵啊。因为耶稣说对玛利亚讲的，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就是我们每天起步的时候应该有灵修的时间、默想的时间。然后如果上帝真正感动我们的话是那么的宝贝啊，我不仅思想，我也要把它背下来，把它藏在我的心里。所以耶稣自己他的榜样也是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到旷野去，在那里灵修祷告。所以如果大家对背诵上帝的话有觉得困难的话，我是推荐这一个那个 app， 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里一个心嘛，这个十字架嘛，就是把上帝的话藏在我心里啊。所以这个 app 叫做 Remember Me 啊。所以就是会用手机的，就是你下载一个 app， 你每次感动的话就把它存在里面啊，它会不断的提醒你去背啊，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操练也是啊。那既然谈到灵修呢，我就顺便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主路学那个班正在讲，就是说门徒训练第一册啊，那里面就有一个叫什么灵修的指南啊，我就顺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怎么做灵修呢？他说第一是你的心态啊，让灵修成为你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了。最好呢在田野晚做好准备啊，选择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灵修的时候是着重读经与祷告的灵修方法。灵修时首先求神安静你的心灵啊。我们的心灵不是那么容易安静的，有的时候我的经历就我跪在那里早晨，我10分钟都安静不下来，那一天我就没什么特别的灵修了。那没关系，就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就跪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如果就是反正就是需要时间让心里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再去读上帝的话，我觉得上帝会给我们特别的感动啊。那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感动也没关系啊，就是说我是对上帝表达这种心态啊，上帝会帮助我一天天。那我们可以选择圣经的一本书啊，每天读一小段也可以，读一章也可以，然后反反复复读，反反复复想，通过祷告求上帝指引我们，通过求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那我们也祷告回应啊。然后我们可以15分钟到30分钟，但是关键是要坚持养成一个习惯啊。那灵修的注意力呢是在主身上，而不是灵修习惯的本身啊，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把自己 devoted 给神的，所以这个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这是这本书上的灵修指南啊，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去学习和操练啊。那既然上帝的话语这么宝贝啊，我们真的应该希望这新的一年开始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都可以操练得更好。然后你在灵修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上帝启示你的东西和启示我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不愿意做的，就是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这顺服的心态就很重要了。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就晓得真理，就得到自由啊。所以就是顺服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最后呢，我就想推荐一下读书的学习啊。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个人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对我来说读圣经自己读哈，就还是有点难度哈，有的时候读不太懂。但是有很多前辈写的书啊，真的是把他的生命的结晶写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哈。然后读书呢，我们可以学习读好书哈，举一反三。那这几本书呢，对我个人都挺有帮助哈。就比如第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是 C.S. 路易斯写的，叫做《Mere Christianity》哈，是经典中的经典哈。那第二本书，这个作者陶素跟我们很有渊源哈，就是我们宣道会，就是我们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里面有两位最看重用的牧师哈，或者说伟大也可以了，就是一位就是创办人叫 A.B. Simpson 哈，第二位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陶素牧师。那陶素牧师呢，很神奇的写过一本书，据说是从芝加哥到休斯顿的火车上哈，把这本书写完了，叫做《渴慕神》哈，就是他写这本书在2007到2008年那一段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哈，叫《渴慕神》，很薄很薄的一本小册子。那第三本书是巴克写的，叫做《认识神》哈。那最后一本书，那个我记得退休会的牧师也推荐过哈，叫《竭诚为主》哈，是一本灵修的书哈。所以我就随便挑选几本我自己觉得好的书，但是我是想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读书哈。好，今天的分享就基本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充满着恩典慈爱的主，你在万事万物，你的创造，你的话语里面都不断的启示我们。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再次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宝贝，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转向你，在你话语里的扎根，在你爱里面扎根，我们才能够被你所改变。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操练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多的在你话语上花时间，能够更多的花时间跟你在一起。主啊，让我们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能够不断的在你的话语里得到灵感，在你的话语里得到长进，在你的话语里得到喂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